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播音。我们今天又是一个有非常有才华、非常年轻的一个来宾啊。这些废话不多说，欢迎神经元。
大家好，我是神经元。
耶、yeah, ，今天非常开心。其实我很好奇，想要问你，你出完专辑啊？
对，
你有主动传讯息给几个人，要他们去听？
听吗？
对，
很少很少，超级少。
那为什么会想要传给我？
因为我看过你在节目上聊虚无主义跟存在主义的东西。
OK，
而且小时候就看过了。就是高中的时候好像台湾
我也变成这样
了对想不到吧
看着你长大
就是好像是台湾霸的一些什么影片这样我有点忘
记哦该不会是那种说书系列的吧
有类似、哦、那系列我有看、哦、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欸，你可能也有共鸣这样子、嗯、然后就想传给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哦我真的很喜欢啊反正就是前情提要神经元呢他上个月吗上前一阵子
两个礼拜多
但播出可能就上个月了、
对
对出了一张新的专辑然后他出专辑的时候他就私讯我说哎、欸，可以听听看有没有感觉觉得你可能会喜欢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很有感觉可是我的感觉很多元
OK
你要听就是那个心路历程吗
要
接下来言论会听起来很倚老卖老、可是我觉得因为你过了那个阶段所以你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就是前面几首歌的时候真正的感觉就是好可爱哦就是好怀念哦的确的确人生有一个时期会有这些想法
白色巨塔你说那首
对对对白色巨塔那首好像那种这个其实也蛮学习服饰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一个永远的努力目标可是你得到了之后哇那又算什么
对
对的那种空虚感然后我说啊对对对对对有个人生有个阶段在然后我突然又觉得诶那我为什么好久没有这样想了
哦诶对啊这那我也会好奇因为我曾经在那个坏特你记得吗他也提过一件事他po一个文然后那时候回响也很大然后他就提到说但是他转职去做音乐之后他又感受到一样的感觉就是他现在又要追说我要更多观众然后我要把音乐拓展到更多元的国家去然后他就感觉自己又回到那个学生时期然后觉得心很累这样子然后人生又觉得没有目标意义这样那我就好奇为什么你不会
哇这好像跟我们今天最后的结论，那也可以直接跳过去聊啊。就是好像要找到那个竞争以外的价值系统，来得到快乐。对对对
，OK。
所以可能现在就是会还蛮专心在我知道我真正喜欢做什么，
还是已经没有喜剧演员可以跟你竞争了？
这也是。对，就讲到这句。我又有一些既视感跑出来，就是那个大虾二啊，你好像是唯一一个会那个弄贺龙弄回去的
哦，真的吗？
其他选手都超怕他的，然后说哇，贺龙又要弄我，贺龙又要挖洞给我跳这样，
哦对啊，
只有你会反向回去，
对啊，
就你滚开，我叫博文过来。
但我知道他不会怎样，因为这是喜剧，
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啊，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这样，所以
然后那时候贺龙还跟我们讲，就是他小卡比站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说什么。他们两个就想要把自己弄成一阵线，都是正大的。然后他就说：“哦，你们这种台大真的很烦，就是那个什么哦，又第一学府，然后又来做那种什么娱乐产业，可不可以跟伯恩可不可以一起滚啊？”这样子。贺龙那时候录这段，但被剪掉。
哦，是啊、哦。我记得哎、欸，我忘记在哪个场合，然后好像就是 Rose Battle，
OK，
我对上贺龙，我忘记我怎么讲，反正就是说什么建中、附中，然后台大、政大，然后现在喜剧第一，你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拿第二名？拿第一不好吗？
超难受，
对啊，可是你看又落入了同样一个，就是都是在比较来得到成就感，
对啊，
对吧、啊？反正已经开门见山聊这些，直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你的新专辑吧
，OK， 好，没有听过的观众，感觉大家可以去就是稍微先听过一次。它是一张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任何两首歌，我觉得顺序互换都不合理的一张专辑，所以它就真的很像是一个故事书这样子啦，概念性非常完整。标题叫《回旋楼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是一个那种视觉的那个错觉，就是你好像一直在往上爬，可是在原地打转这样子。那这是我活到。可能大学之后非常严重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体悟就是说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人生是线性就是你活越久那你就会有越多智慧然后你会有越多的对于自己生活自由的选择然后你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然后你会到达一个更好的境界这样子我会觉得人生应该是这样然后就一直越升级打怪然后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这样类似这样会到一个完美的地方这样 对，那我到大学之后，因为前十八年就是听大家这样讲，然后我觉得考上台大医学系就算是一种很肤浅，然后但是在制度内打败所有人的事情嘛。
嗯嗯。
那如果照大家说，学历至上，然后你有很好的学历，你就过得很快乐，那我应该是最快的那个。
对
对，但我完全没有感受到。
会不会是你不知足？
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跟不知足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哎，
对，不是完全无关的。
渴望这样子的，想要什么，
有点像边际效应，就是你获得越多的时候，你幸福感却获得越少这样子。嗯嗯嗯。那然后老一辈可能就会说，哦，我们那时候都很穷，然后要为生活拼搏，那你们现在在讲这些人生没有意义，很蠢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比较安定的时代，然后比较富裕，然后才有时间去想这些，就是人生意义要干嘛。
嗯嗯嗯。
然后对啊，所以这个是特殊我们这个时代才有办法去想
的，尤其是在那个 AI 要把我们全部取代的这个边界
啊，
我觉得将来也是应该蛮 越来越多人会去想，就是我到底活着在干嘛。
但以科学来说，好像人就是机器啊，就跟 AI 也无
是啊。
对，
对啊，
就是决定论。
嗯，
所以后来我就感受到说，好像人就是一直在往上爬，你尝试在往上爬，可是你并没有到一个任何更好的地方去。然后很多可能是存在主义的书或者是一些书籍会用彼岸这个字来形容那个很完美的地方，那他们就会说彼岸不存在这样，因为你就是一直在原地打转，然后你得到了某些东西，你会感觉好像没什么。那如果你欲望很大的时候你达不到，你又会感到很痛苦。所以如果你一直有欲望的时候，你好像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做摆荡。这就是上面有个单摆，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它就等于是我在寻找自我人生意义的一张专辑，然后最后尝试给一个解答这样。
我听完之后刚才冒出超级多问题。
OK，
好，我们先从那个台大医学系开始聊起。对，就是因为我现在就出来打滚这么多年，
嗯，
然后反正呢我觉得被问到很烦的两个问题，
嗯，
我想要直接在这边做一个了解，因为我不想再被问这些问题。
好，
我觉得你一定会遇到。
嗯，
之前熊仔来的时候，
嗯，
我跟他讲过我的一个，就是那个其实现在有现代版本的童话故事，然后我们都正在被塞进那些模板当中。
嗯，
有两个，一个是学历非常高但是他选择去做他的兴趣，这是某一种童话故事。
嗯，
然后像我啊你啊熊仔就被塞进这种类别。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学历非常低但是他靠着努力，然后他怎么白手起家他做到了某个位置。
嗯，
这些也有 另外一些人可以套进这个模板里面。
嗯，
所以出去外面一定会被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为什么你学历这么高你跑来做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问到，但我超常被问到说你来做这个你爸妈怎么想。
哦，这一题我问的比例大过前面那题很多很多很多。
对，我真的觉得，好，我觉得这问题超低能的。
哦，
超低能，因为我直到上个礼拜哦，我上通告还是被问这一题哦。然后我真的很想直接讲说我已经33岁了，你觉得到底要几岁你们才会停止问这个问题啊？40岁，你会问一个40岁的人，就40岁有谁？昆达说：“哎，昆达，你爸妈怎么看你的工作？”到底要问到几岁啊？
啊，
所以你爸妈怎么看待？他们支持吗？
他们支持？真的要回答这题，还是我们要就是反驳这题？
你觉得这我们要评价这个问题？
评价这个问题？
对，你觉得这问题怎么样？
嗯，
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在乎某些人的爸妈的想法？
对，因为爸妈那一代我觉得就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很在乎这些事情，然后会觉得说稳定经济然后往上就是让生活变更好是最重要的事情。嗯，所以他们直觉就会想到说，爸妈会很在乎这件事，就是不要让小孩乱跑这样。倒是前面学历那一题的话，我其实我可以先讲，就是你有寄仿纲给我。
哦，
对对对，然后仿纲你有提到说 supposedly 这个台大医学系是一群最聪明的人。
对啊，
然后那为什么没有像你一样去探索？
对啊，为什么只有你在焦虑？你同学没有在焦虑吗？你同届有多少人跟你一样休学一年？
超少超少。对
啊，
对。
那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在焦虑？
我觉得这一题应该要一起回答，就是说，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常常会很看不起成绩好的人，比我有时候是成绩比我好的人，然后我会很看不起他们。然后为什么会说看不起呢？就是因为我知道我 比他们聪明，我感受得出来。我觉得学历好有时候其实是他说不定是比较擅长服从，对，就是比较擅长服从的人，然后你就比较容易获得比较高的分数，这样。
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哦，所以你现在在说台大医学系都只是特别奴而已吗？
但我说实话，我反而觉得这是好的，因为
okay, 他没有否认。
因为医疗产业也很奴啊，
嗯，是啊，
对，所以这群人进去好像就特别刚好
啊，适得其所。天啊，你等一下，你是不是人际关系不太好？你同学听到这段不会再揍你哦？
所以不要让他们听到这段。不是，你想有多少个台大医学系学生会听播音啊？
哎，的确，对啊，应该是没什么人在听啊。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我知道。我好像比较擅长思考，然后那我就可以比如说我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每一个阶段的最重要的东西上，就比如说指考，然后我就其他时间都在做我自己的事，然后把指考做好，然后就上去哪里，然后把会考做好，那上去哪里，类似这样子，差别在这。然后还有一点是说智商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跟学历不太有正相关，就是那它很多层面嘛，抽象思考、逻辑推理，然后可能记忆力是一环这样子。
好，那
比较欣赏的，好像会是逻辑推理跟抽象思考这样子。
OK，
对
，OK，
是真正的聪明。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要在社会里面达到某些成就，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所以你觉得我们刚刚有聊到那个教育系统，它可能测了某些能力，所以使得某一种。某些能力比较厉害的人他可以脱颖而出。你觉得现在的教育系统测了哪些能力，然后你觉得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打滚重要的是哪些能力？
我反而觉得现在教育系统第一个一定是记忆力嘛，那个记忆力超级影响，然后再来是反而是我刚才讲的服从性，因为你当然如果推理能力不是很好，抽象思考不是很好，可是那些数学或物理考试都有一定的模组，那我只要把那些模组都练熟，那其实也是记忆力跟服从的问题，这样对啊。那到了社会之后，感觉真正重要还是创意力，然后逻辑推理、抽象思考这样子。
哦，好有趣哦，因为我自己有想过我的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观察能力、模仿能力跟表达能力。
哦。
差蛮远的，
嗯，
就好像是，
但你说的很对，
对，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你这一套我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台湾比较吃这套
哦， okay.
因为台湾就毕竟不是最先进的国家，那所以比如说音乐创作，我们就是学美国，那喜剧可能也是这样，对，那那照你这样讲，那语言能力也是啊。
我会觉得，其实我觉得语言能力就是模仿
哦，那所以就是语言能力加上模仿，然后再加上。你
表
达够好，
对，
你的口才好，
嗯，
哦，我也有点瞧不起口才不好的
人。哇，那你真的超不是，那我一定要追问一个问题，你到底为什么复学？我觉得继续走下去，就是只是会遇到更多这种人啊，就是以前 lab meeting 全部都这样的啊，就是大家都绝顶聪明，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台湾的学生，台湾的研究生，他们很吃亏的一个点，就是你如果要出国去那种 conference。然后你直接比别人逊，或是你的 paper 没有办法被发表，其实就只差在你不会 sell 你的东西啊。
哦，
你就是在那边，
哦，是这样吗？
书呆子，我觉得是啊。
OK，
像书呆子一样在那边做研究，可是别人讲的时候，他可以讲到一个不怎么样的东西，让你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说对啊。
OK，
就是他们会作秀啦。国外学者都知道要作秀啊，我们就是呆呆的，都不太会作秀。
哦。哦，
很老实，
哎、欸，有道理。我觉得那个物理明星，都是
爱作秀，
明星都在做秀，每个。但是问题是什么？
所以问题是你到底为什么要回到一个你不喜欢的地方去？还是
其实应该说我也没有很不喜欢学术，说实话，就是我超爱超热爱科学的一个人，对。但是为什么要回去？就是我觉得跟我专辑的结尾有点关系，就是说。那做任何事情，追任何事情，到了一个结尾，它的结局都会是一样的，就不会因为我做音乐，然后我比如说我上金曲奖拿了好几座奖杯，然后变成一个多巨大的 巨星这样子，然后就因此更快乐啊。那就等于说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我还是需要维生工具嘛，嗯，对啊，那我不一定要追求就是什么领域的卓越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毕业的时候会怎么选？就是还是一样按照本性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其实说不定我到最后也没有当医生，也没有当
治疗
师歌手，我跑去研究物理，因为我很喜欢物理，我很想读物理系这样。对，我觉得这说不定也是有可能，然后说不定读个物理读一读无聊又去干个什么这样子，嗯，对啊。但是这总归而言还是需要一个维生工具，所以才会回去念医学这样。
你除了这些之外，你有那种就是超狂的那种更会被别人问说哎呦你怎么去做一个这么特别的东西吗？因为反正我有时候会就是想说哎，我这喜剧我问玩腻了，我要去干嘛？
你要去赏鸟？
哎，不是赏鸟，因为以前有些在网络上呛我都是律师，然后我就很不爽，我就觉得说你把那个书背得很熟很了不起是不是啊？就我们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论证能力有比我强。
对，常常会这样感觉。
对，我就想说我他妈去考一个律师，然后把他们打爆。哦，好讨厌。那或者是我就想说，哎，我喜欢下西洋棋嘛，但是台湾好像只有 International Master， 还没有出现过 Grand Master。有没有那种半路杀出家的？他不是五岁开始下棋，然后就是弄到 Grand Master。
对啊，那我觉得硬要讲好像就是物理，因为我一直对就是那种探索宇宙真理这件事情超级就觉得很神秘很酷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个台大物理系的同学，就是以前认识的，然后他跟我说有一个人毕业之后就被教授台大的被教授直接推去 CERN， 你知道欧洲的那个大型粒子对撞中心
CERN
对工作。
我念 CERN。
欸，还是 CERN，
反正就 CERN。
对对对对，然后就推去那里工作，然后我就超羡慕，我就觉得哦，原来台湾人是做到这件事的，对对对对，然后就那会很吸引我。
你要变成三体里面的研究员？你没有看三体？
我还没看。
Oh, OK， damn， 对对对，因为看反应就知道，哦，这没看。如果我觉得你应该蛮喜欢的。
OK，
我刚刚因为在很多你的访谈里面，我都有听到你提到一个老师，好像那个老师就是一切祸患的来源，他就一直在洗脑你们说这个地方不好。我的同事，我做了这么多年，
有有有。
OK， 来问一下那个老师，所以你会常就是约他聊天之类的吗？
不会，因为他负能量超级多。我只跟他相处，就他只是我一年的导师，然后他就影响我，但我那年也是我最负能量的时候，然后又被他加成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哇塞，那你们这个四十多岁，然后也觉得自己人生在台大医院里面当医生一点意义都没有，那我在这边干嘛这样子？对啊，就是我那时候一直很想找到一个 role model， 然后，但就一直找不太到这样，对，然后后来就休学。
因为我爸也是医生嘛，然后也是有，
我那时候去放射科实习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哎，你们现在这个世代还知道伯恩吗？他就说，
我真的要生气了。不是，你知道我们办公室最近搬家，然后也是在坐电梯的时候，你听得到其他办公室的人在那边碎嘴说，哎，你知道沙特人搬进来？哦，是哦，可是伯恩是不是已经过气啊？然后我就想说，干，听得到。就算我听不到，我们办公室的人也会讲给我听。
OK，
我真的要生气。
反正他们就是在那边说什么，他爸以前就是在这边啊，就是我们老师，然后但他现在也不想当医生，出去开公司。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好像我出来，就是出社会之后，我跟我爸比较多聊天，然后我就问他一些问题，然后让他有点那种干，对，我为什么浪费了我的人生那种感觉。我那时候就是很不爽那个学术期刊的系统嘛，反正就是写的人拿不到钱啊， review 的人拿不到钱啊，可是期刊本身可以赚什么每年几亿欧元。
啊，真的？
对啊，
我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
因为大学都需要付几百万几百万给期刊，你才有期刊可以读。
哦，是啊。
对，然后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你要什么影响指数多少，然后大家汲汲营营去追求那些东西，所以宁愿不拿钱。我想说拜托你收我，拜托，这是我毕生的心血收，然后研究经费我自己想办法筹，反正，就是，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作践自己？
OK，
然后就问，我就问我爸说，为什么你写那个 paper 都拿不到任何钱，然后 review 的人拿不到任何，就是钱全部被出版商赚走了， 没有人觉得不公平吗？然后我爸说，哼，好像是有点不公平。六十岁哦，大概六十岁的时候，哎，对，我怎么那么笨？然后他就去开公司了。
哇，好屌、
哦！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 ，OK， 好，六十岁，然后跟你的老师四五十左右，然后你二十几，好像大家只是不同的时间有这个醒过来的动作。所以我只是好奇说，回去的心情是说啊，反正不管怎样，我就是先拿到一些基本的，反而是当备胎吗？还是？
对啊，备胎
哦、oh, ，OK，
是啊，
赞哦，很少人很少听得到这种哦，反正当医生就是我的backup plan，
应该很多人吧？其实
啊、哦，这么轻松啊？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系上就是分两派、嗯，一派就是很明确，他就是不是我生活的目标，是我的 backup， 然后另外一派是。他们就是超级超级享受这个竞争的过程，那一派呢，他们就会继续走下去。然后因为教授升等啊，然后发 paper 那也都是一些竞争一系列的，对啊，他们就会继续走下去这样子。我觉得就这两派，
真的，我其实一直觉得人生好像就是游戏，设计很像游戏，就各种层面都蛮像的，包含氪金就可以直接暴打别人一顿。然后接下来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就在决定，它会一关比一关难，因为小学你要把大家打爆比较简单，然后一关比一关难。
OK，
对，然后就是难到哪一关，你会突然觉得，干我不玩了，哦，这有份做，妈的。可是它就是设计的有点失衡，
失衡吗？
对，就是你会发现会玩这个游戏的人都觉得太轻松了，然后不会玩的都觉得太难了。我是觉得有点失衡啊。
Okay.
Power creep 有点严重、
啊、所以要当 life hacker。
对对对，真的真的啊，当 life hacker 啊，就你会发现说，包含我现在在那个 我以前是自嘲啦，我就说我每年要办专场，我专场前我最努力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写笑话、是健身。因为只要你长得好看，别人就会接受你给的东西。这是 life hack。对，所以成为伟大喜剧人的第一步，先整形，先我没有，对对对，先整个形，大家马上喜欢你，哇，好有趣，好风趣幽默、哦，他讲的话怎么都这么好笑、
哦？那你写笑话是很快的吗？
就是进到 flow 就会变超快。
哦，是哦，
对，那个后来狗屎写的时候，我们就外包写作团队什么的，然后就发现说，哎，他们怎么写那么慢？然后后来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经过狗屎写的时候，大概四季五季的磨练，写笑话已经变超快。
是哦，是哦。
如果你要写一集狗屎写的时候，你花超过两三个小时好了，你花超过三个小时就是太嫩了。
但它就不是你会很得意的作品吧？因为可能就是套一些公式之类的嘛。
对对对，就是商业歌，商业歌。
我懂意思。
对，业内歌。我再问最后一个，我们把学历这题整个完结掉
好，
就是你会劝别人怎么看待学历这件事？因为其实我今天要访你之前啊，就反正做蛮多功课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知道这样子很肤浅，可是因为你是台大医学系，就会真的愿意多听你讲两句话
哦。对啊，确实是。然后包括说一开始出歌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噱头嘛。就虽然说我们现在在嘴炮说没有什么用，可是当初我不知道你，但我出来做的时候，一定也是这就。一波加成这样子，就是人设直接就立体起来了，对吧、啊？所以你问我说看法还是怎么样？
对啊，就是你会劝别人怎么看待学历，就是还是要认真拿吗？
我不知道啊，因为像我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喜欢的科目我就疯狂研究，然后比如说国中研究到高中，高中研究到大学，然后不喜欢的是社会科、国文什么，我死都不读，然后我就是可能。考试都只能拿个六十分这样子，对，我就求及格，然后所以学测我就超惨，因为我社会什么东西都不会这样，对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处于很中立的感，不知道，然后如果是我的小孩，然后我要怎么跟他讲、啊？超难的，我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你觉得呢？
我其实认真觉得学历只跟第一份工作有关，然后第一份工作之后，应该就是看你的工作经验。可是为了拿到那第一份工作，你的学历真的会让别人多看你一眼
？OK， 但我觉得在医院里面好像就比较少这种事，因为你就是当医生，所以我比较难有那种很确切的感受。对，但是我完全认同，就是我觉得说 你能力在很高，但是你有一个很低的学历，然后你到最后一定还是会变得很厉害。这样就是学历考验的那些能力值根本就跟你之后的能力是完全不相干的、欸、
对，
超烦的，这件事情让人超生气然后就变成说你前十八年很容易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啊。
哦，这个也是我很久以前，因为我现在不太接演讲，可是我以前演讲 也有讲过类似的，这个就是笑话的结构是什么，误导跟 punchline、哦、对不对、哦、然后你不觉得我们的教育体系就是前十八年给一个超大的误导然后你出社会 punchline 嘿嘿用不到哦What? Am I a joke to you? 对对，
其实包括我觉得大学学的东西也是啊、
哦、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那个他的误导其实拉得更远。
嗯，对啊。
那因为这张专辑 你有跟大家讲说你的心理经历一个历程，觉得啊存在没有意义啊，我到底追求这些干嘛，到后来的一些心境。可是因为我看了你很多的访谈嘛，你后来又有一个访谈讲说你觉得每个人都要去经历一趟那个过程，要亲身经历才有办法知道，嗯，给别人安慰跟你必须自己走一趟，这个要怎么同时存在？
我不太确定观众听不听得懂，但是亲自走一趟，那你就一定会感到痛苦嘛，嗯，然后那给你安慰就是告诉你说我跟你也有一样的经验，那你可以不用感受到那么痛苦，因为不是只有你这样子，我觉得 是不冲突的。
哦，不冲突。
对啊对啊。
哎，那我很想问，为什么会想要做这种你刚刚说任何两首歌换一个顺序都不成立的东西？因为我之前有个来宾来的时候，他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所有东西都碎片化，我们应该要保证自己的内容是不管怎么被碎片化，它在任何脉络下你单听都可以成立。你很不认同是不是？
我没有不认同、欸、我就是既认同不认同，认同的点是说他说的对，然后出专辑效益就绝对也是比单曲低，嗯，就当然单曲一首然后打出去然后拍个 MV 什么的，那这就会有很高的效益这样子、嗯、对吧、啊、然后单曲随时都可以发，如果你专辑是一首一首发，大家都就会总说哦那我全部都听过了，那他就不是一张专辑的感觉这样。对，但我觉得我写专辑的原因是他就是在表达说我没有办法用一首单曲表达的东西这样子，嗯，就是嗯、对啊、嗯，一首单曲我不可能把这整张专辑的概念都呈现出来，然后因为有这个专辑，所以我可以做很多更新颖的手法，就比如说、嗯、前面一首在刷掉那种游戏规则，写说不管我走到哪都是机会，像是在玩大富翁、嗯、然后自言自语就写说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是命运，像是在玩大富翁、啊、这样、啊啊、然后或者是我写一句说那种感觉像是拥有全世界这样子，然后站在垃圾车上的人就第一首，那种感觉是小时候童真的拥有全世界。后来游戏规则也放了一模一样的同一句，然后就是说我爬着制度踩着其他人尸体往上走，感觉拥有全世界、嗯、然后最后呢我在应该是奇迹的时代里面放了同样一句，那时候就是说我想要遵从内心的想法，然后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那种感觉感受生活本身让我感觉拥有全世界这样子、嗯、就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这样、嗯、对，然后同一句放在里面有不一样，那这单曲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嗯嗯，对对对对，其实我这个想法是从你们那边偷来的。
怎么可能，
就是你们很喜欢
做这么高级的事情
你们很喜欢最后有一个笑话，对啊，回答回去、yeah，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把这招也用来绕射里面这样。
对啊， 我自己很喜欢玩那一招，而且没有，我只是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尤其是你又可以直接跟大家讲明，反正我以前在我的专场里面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可是我以前的我就会觉得讲给大家听很 low， 我不想讲，我要有一天被别人发现我做了这件事
啊、oh， OK，
然后就都没有人发现。
对对对，
我干脆自己开始讲哦、oh。 但反正就是我以前会做的是，就假如说我一个专场里面，然后反正我某一年的专场，我也不讲哪一年的专场，然后我想要玩弄的概念就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样子，所以我每次提到说真的我跟你保证真的，后面讲的都是假的，就是当我没讲的时候反而是讲比较真 的事情哦、oh。 对，可是就从来没有人发现
这个，太难发现这真的很难发现
对、嗯、然后或是像什么啊，我在双声道里面，我
双声道我去现场
哦，真的、哦、
真的
啊，别、提了，我觉得好戳。但反正我在里面，我有讲一句话，匪夷所思，就是我说哇，大家都这么喜欢双关笑话，那我接下来整场都讲双关笑话。我从那句话冒出来之后，没有一个笑话是双关笑话，然后是故意的。
是真的不会有人发、
哦、对对对对对对，
太难了。
但反正我也喜欢放这些小彩，它至今为止没有人发现，所以我自己把它讲出来、哦、对、哦、可是我想要讲的是后面没有你概念里面的双关，可是每个故事都是寓言故事，所以它是就是我觉得寓言故事也是双关嘛。嗯、哦，对，就我每一个故事都在讲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又没有违反我的承诺、嗯、我的确后面讲每个都是双关，
哇，对、哦、很厉害，
对对对、嗯、但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很棒。而且我想到就是视觉上我们刚刚都会讲说这个世界我们在追求一些好像是线性的进步，
对，
就是我会到哪里我要更突破什么，可是 我自己觉得人生好像 是回旋的，然后跟这个回旋不太一样，是你这个回旋会回到原点嘛，
对，
可是我还是觉得好像这个回旋是会往上的，就是
那为什么是回旋？它回旋在哪？
因为你会好像绕回了原点，然后一切都没变，可是你本质里面的某个东西提升了。
哦，你说的对，嗯嗯。
那、
嗯、
以前有学过什么皮克斯怎么写故事？
我不知道。
哦，反正就是《海底总动员》那个他爸爸很护小孩，然后你会知道、啊、他这么保护小孩是因为以前发生过惨案，妈妈死掉什么之类，所以他只剩下这个小孩，然后 OK， 所以过度保护过度保护，遇到一些困难发现哇过度保护不行，我的能力不足，然后到最后又回归平静，就是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哦，一个平凡无奇的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就开始剧情，可是到最后一定会收在又回到了平凡无奇的一天，可是他的收点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
哦、oh.
对，所以 我自己觉得包含古人不是都有那种流传很久 的谚语什么的，就是为什么第一次听到谚语觉得又是这种老生常谈，
对，
可是你会活 到
某个时候你才会理解那件事、
哦、对，嗯，真的，
嗯，就是小时候你会听 十几组谚语，然后你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但你就会一直听到它、嗯、然后某天你会了解说哦原来我一直都没有听懂这一句，
嗯，
类似这种感觉，
对对对、嗯、所以我刚刚在听你的歌词的时候我就那个视觉都有出来了、哦、就是同一句话它在这个轴上面是贯穿的、嗯、可是你是这样子在往上，
对对对对对对、嗯，
那我们接下来来到那个最后一个主题好了，因为我觉得很多这种空虚什么的、
okay.
好像都是来自于竞争，然后人类除了竞争之外不太知道要怎么得到存在的价值，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哎、欸，或是说一个准则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不会活得那么虚无的，是追求快乐吗？做让你快乐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在做逻辑的思考的话马上就会想到说啊，那如果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最终是没有意义的，那好像很理所当然就想到好像
是就是要自杀
吗？人生不是啦
不是吗？
就是人生要追求快乐的极大值，这可能勉强是一个答案这样子，
是是，
对，可是这个答案你又会觉得说好像太无聊吗，或太单纯这样子， 就这样吗，我人生要追求快乐的极大值，可是所以那时候因为里面有个 skit 是我找侯文勇一起聊嘛，
超喜欢那个
然后 那其实是剪辑过的，就是我想把它剪得有逻辑论述一点，那其实我第一个问他问题就是，那如果建立在这种大部分事情都没有什么意义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就是要追求人类快乐极大值这样、嗯、对， 我希望他把这个打破这样子、嗯、看能给我什么，但他那时候的回答是告诉我说他觉得完全不是，因为人类就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找麻烦的生物、
嗯、
就比如说跑马拉松这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是为了身体健康你跑100-400公尺就好，你到底为什么要跑那么长这样子、
嗯、
那些人把自己练成那样然后到处痛苦，他跑到终点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那他就觉得人类是一个很爱给自己找麻烦的生物这样子，那我就问他说、欸、可是那这样是不是就等于说比如说是成就感，然后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快乐， 那这样可能也算是追求快乐极大值啊，然后他就说那你就变成一个定义的问题，那这就会很无聊这样。那如果说回我这个专辑一直在引用的那个哲学家叔本华的话，他也讨论过类似的东西，就是说是不是人类要追求幸福极大值，然后他叫那个幸福论这样子，可是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追求幸福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容易又落回那个满足欲望的过程、
嗯、
那你又回到就是你满足欲望要么很空虚，要么你是这个达不成欲望然后很痛苦这样子，所以追求快乐本身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不太能达到的，它有时候是会出现在一些你想不到的地方这样、
嗯、
就比如说哦，你突然就看到一家人和乐融融走在 路上斑马线上，那是小卡比跟我讲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会觉得很感动这样，可是你其实也没有满足你什么欲望。对
哦，那那个是满足了什么啊？哎，对啊，那那那个要怎么追求？那个好像那个灵、哦、魂急转弯、啊
哦、我这张就是被灵魂急转弯启发超大、哦、对啊对啊对啊，然后
看叶子哇、
啊、对、
哦、
就是叶子叶子哎、那你有看进击的巨人吗？
有啊，
那结尾有一个那个阿尔敏跟吉克在一个沙子里面对他 哦，我超级确定那边就是在 reference 那个叔本华跟尼采两个，他们立场就有点对立的哲学家，因为吉克是要禁欲嘛，要绝欲，然后就是不要再让我们生出来受痛苦，这样我们绝育到最后都死掉就不会有痛苦、就很像叔本华要禁欲的理念。那阿尔敏那时候在沙子里面看到一片叶子，然后就说如果是为了跟爱莲还有米卡莎他们再赛跑一次，那我愿意再活一次这样。然后吉克看到那颗是一个棒球，然后就说如果我可以跟我的那个老师库尔加先生再丢一次球、那我也愿意再活一次这样、对，那那个就是尼采的一些思想，我觉得，所以我非常确定的就是在 reference 两个哲学的对立这样。
所以这种感觉到底要怎么去把它有个名词可以归纳吗？就是那个叶子，或是那个丢棒球？
我不知道哎、
好奇妙。
所以灵魂急转弯才发明了一个名词啊，它叫 spark 啊、哦。但是你
哎、对，因为它可能。
对他也就是他好像没有一个名词，但是 spark 就绝对不是人生的意义这样子。因为就是一开始那个主角也误会，然后大家也会觉得 spark 好像是要找到你人生真正有 purpose， 真正的 purpose 这样，但是就不是，因为如果你有一个 purpose 的话，就你有一个人生下来的意义的话，那你就可以反驳说，那为什么我的意义是这个，不能是其他东西这样子？就如果上帝今天告诉你说，你就是要研究那个脑神经科学，你不该当喜剧演员，那你就会想反驳他。对对对，那所以唯一的答案就一定只能是你可以自己决定那个意义这样子。对啊，那 spark 就不会是意义，就是你想要生活本身这样。
OK。今天非常非常感谢沈经元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来上我们这个 podcast， 然后 我真的觉得因为你说这专辑里面有很多的启发，就好比说像那个凶宅的 pro 这样子，因为里面有 skit 什么之类，然后前后什么，可是我是真的觉得你有做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你不会被别人讲说是在抄袭或什么，因为你有再更超过哦、我非常非常喜欢，
谢谢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听、
谢谢大家，
然后如果你的帽子赶快寄到的话我接下来某一集 podcast 绝对会带上
OK 下礼拜会寄
OK 太好了、
博文真的很用心、他就是真的是听完就买了专辑跟帽子，真的
对对对，
哇塞超感动，
因为很好看啊，而且我也很喜欢这种视觉错觉、我双声道也是用了那个一个视觉错觉，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就是你倒着看头的时候，你眼睛要摆正的，大家才会觉得是对的。对，反正我也超爱这种东西。然后帽子上如果可以有的话，
欸、那我最后想再讲一个、就是你不是有一只那个爬小巨蛋的影片吗？
对，
然后你不是说那只点阅很惨，你觉得很难过，
超烂的，对、啊。
但我跟你讲，我看那影片超感动。然后你爬到顶端，你虽然你好像在讲干话、但是你说什么，我突然发现我的使命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高度，有不一样的风景。干、我超感动哎，我感动到爆，你知道吗？
哎、那真的是屁话。我没有这种胸襟。对了 ，OK， 我谢谢你感动。
但那个点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还是想要挑战很多东西啊。对啊，然后你会挑战一些东西，就受到攻击。
对，就
你要扛得住啊。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觉得你超屌的。
谢谢，我会继续当一个这个，哇，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以前都觉得我蛮像照妖镜的。就是你会透过我看得到一些真实的样子，但对啊，就是要照，就是大家蛮喜欢扎破这个照妖镜，不想被照。
OK，
今天感谢沈经元，
谢谢博文，
谢谢。